一个人生活习惯的改变，大多都会是因为一个人或者是一件事。比如曾经非常内敛的人变得外向，曾经很专一的人变得游戏人间，曾经的乖乖女开始抽烟喝酒。所有这些改变的背后，都有一些不为人知的人和不为人知的故事。今天的分享名字叫做《女酒鬼》，作者是冷莹，以下的时间分享给你听。其实她本来是汉酒的，小时候她跟着酒鬼父亲一起生活，看她喝醉的时间远远多于清醒的时间。初高中很多晚自习回到家的夜晚，他不是被喝醉的父亲反锁在门外，裹紧衣衫坐在楼梯上，听着父亲在屋里如雷的酣醉呼声，等天色亮起。就是在那些深夜里，以瘦弱之躯吃力地独自把醉卧在门口的父亲一点点地拖进屋去。他那个时候特别恨最初酿出酒这种东西的人，为什么会造出这样的迷魂汤，让一个个懦弱的人一头扎进自己的幻境里躲避生活，把峥嵘现实都甩给不得不清醒的人。他讨厌透了酒，他的年少浸泡在浑浊不堪的昏醉味道里被蚕食一空，他是个没有年少的人。长大后他找男朋友的标准，心中最清晰的一条就是绝不能和父亲相像。遇见玉的时候，他有很长一段时间心里都是饱饱满满的，像一面干枯了很久却突然被命运惦记起来又温柔填满的湖。玉是工作中带他入行的业内前辈，也顺便在生活中做了他的师长。饭前不要吃冷饮伤胃，不要觉得妥协是在规避麻烦，大部分时候早早拒绝才是。做人精力有限，不必人人是朋友，这些道理都是他工作内外云淡风轻教给他的。他在酒桌上替他挡酒，下得酒桌还不忘在车上叮嘱他，女孩无论如何不要在不熟的人面前喝酒。他就是这样待他好，但是那张永远和气疏淡的脸上，他望过去从来都没有找到半点暧昧的情分。玉喜欢他，那点喜欢也并不掩人耳目。他在别人面前数次夸他，夸他自立又心性清凉，现在女孩当中已经不多见。有热心的同事提议给他介绍男朋友，玉直言并不觉得身边有配得上他的男孩。话传到他的耳朵里，他听得心中很高兴，可是又暗生怅然。他扭伤了脚，玉体贴他在这座城市里孤身一人，买了他最爱吃的煲仔饭和枸杞叶猪肝粥送去，也只是敲开门笑眯眯地递到他手里，然后说有事儿，转身离开。他知道以玉的为人，一定是觉得单身女孩的闺房不能随便进。那些年一个人孤独的夜色里，他想着这个城市当中有玉，就觉得这座精灵城对他来说并不空荡。他知道玉早已经结婚，旗下幼女成娇，夫妻俩虽然因为工作关系异地而居，却也是两情和眷。说起来也奇怪，他心中生出羡慕的并不是玉的妻子，而是他的小女儿。他那个时候有个怪念头，常常希望这个世间没有自己，而他化作玉身边的小女儿。玉于他而言是什么呢？他说不清楚，他是他的师长，又如同父兄。他也是过了很多年后才明白， 原来他圆满了他年少时分对家族成年男性的全部想象。后来又遭人暗算，在公司栽了跟头，愤而离职，自立门户，又有很多的不顺利。大家都看着玉振面业界的大旗，突然就出现了灰头土脸的样子，颓然不振。众人也纷纷传言，他家庭也有分裂的可能。他听着那些风言风语，突然就生出无数胆色，独自跑去玉的房子里看他。玉拉开门见到他的第一面，竟也不诧异。他把他让进门来，让他自己找地方坐，没有要和他生分客套的意思。那个时候，玉正一个人坐在家中喝酒，这华氏12年，面前摆着不知从哪家餐厅里打包回来的一盘醋泡花生和一盘酱萝卜。他自己去厨房取了一只玻璃酒杯，一双筷子，在玉的对面坐下，自己斟酒。玉一面说声少喝点，一面看着他笑，是老辈人看着小姑娘的眼神。喝完那杯酒，他已经事物有些重意，自己起身去玉的碟架里翻了张碟出来看张国荣的《霸王别姬》。碟看完，酒也醒了，玉送他回家。两人住的地方隔两站路，那天天气好，两个泛着酒气的人披了一路星光。后来他就常常去陪玉喝酒，喝着喝着也常聊些知心的话。玉问他交男朋友的那些事情，有一次突然说他像个胡桃人，从来没有见过他热烈地爱过什么人，身上好像有重重的外壳。他不知怎么回答，低头抿了一口酒就笑，十足的新晋小酒鬼。他从来不打听他和妻子的事，怕他是他面前的一个肥皂泡，五色流光，伸指就影破无存。那是他人生当中第一段与酒言欢的日子，在玉的身旁，他那个时候酒量浅，喝上三四两就飞身入了云霄，云里雾里一样的飘。玉在身边看着他眼神无法聚焦的样子发笑，有时候伸手就揉乱了他的头发，像揉一只不知忧愁的小狗。他那个时候心里快乐得不知所以，陪君醉笑30000场啊，不诉离殇。他一次次在心中默念这句话，不诉离殇。玉到底是玉，并没有沉沦很久。同他喝完2个月酒后，他重整思路，放弃这边现有的资源，去了妻子儿女所在的那个沿海城市，从头创业。玉走之前曾经邀请他去江心洲散心，两个人吹着江风坐渡轮上了岛。西松住着一些农家的江心洲，那个时候正是花期，开满蓝色的诸葛兰和各色绚烂的矢车菊。玉那天说了很多话，主动聊了聊自己年少时的一些趣事，更多时间却还是在同他分析业内状况和他的职业前景。他听得出玉所提的建议都是暗暗地替他细细地思虑过的。他看着玉那亲密又端正的笑容，他不知道玉是如何能一直做得这样好，就好像玉是他连枝并发了多少年的血脉亲人。玉走了之后，他就爱上了喝酒，一到周末就跑去麦德龙，推着手推车买上小山一样的一堆酒，朗姆、龙舌兰、芝华士、霞多丽红、蕾丝令白、桃红起泡、西凤、郎酒、赖毛，琳琅满目的分成2种，一种是和他一起喝过的，一种是没有同他一起喝过的。他酒量日益渐长，都在不为人知的地方。他牢牢记住了玉的话，从不在外面的酒桌上喝酒， 他工作起来特别拼命，只是从来不在酒桌上签单。身边的业内人士都知道他滴酒不沾，是闻酒也要醉倒的。在喝到云雾里的时候，他想起玉，心中还是很暖。他看着阳台外面广袤的夜空，知道这是玉住过的城市。这城市对他来说并不空荡。玉在那边如何东山再起的故事，后来被他身边很多业内人士津津乐道。他听到的时候总是微微的笑，心里生出一些不为人知的甜蜜和骄傲，仿佛他是他的谁。偶尔几度玉回来办事，人堆里意气风发的样子，俊气不减当年。玉走过来同他打招呼，那熟悉的磊落温和的笑容，始终都是他最初认识的那个玉。他长长短短地谈过几次恋爱，目前还是单身，但是状态是特别好的。近年来他交男朋友的愿望比往年来得更强些，选择人的目光也更加慎重些。或许是因为见过了世界上有玉那样的男子，他相信前方总是有一个对的人，这南京城总会留一个那样的人给他，像玉一样的人，清醒、理智、磊落，于人于己，温柔无伤。这几年他事业不错，攀升很快，他买了自己一直想要的一套屋顶复式房，面积不算大，但是布局都是自己想要的样子。送的屋顶花园宽阔，摆上十几盆高高低低的凤尾竹和栀子，以及一株笔直白兰树，就有了小丛林浓密的样子。晚上回家踢掉高跟鞋，坐在玉立的晚风里，拿着一瓶酒，看着对面不太远的玉的空窗口，就是一个很好的夜晚。他几乎记住了和玉之间所有的对话，也记得那次玉同他说，他觉得他像个胡桃人，从未见过他热烈地爱过什么人，身上好像有重重的外壳。他坐在自己的屋顶，心中默然答他，最真的我一直在这里啊，就是在你面前的那一个。他最真的一面是留给玉的。他遥望着灯火尽头他再未去过的江心洲，听说那里这几年游客渐多，难免声色嘈杂，已经被改建的面目全非。在他的记忆里，也只有那扑面的清凉江风和岛上蓝得催人泪意的无尽野地繁华。他有时候会想，他在一生中遇见玉该是什么样的意义，然后他又兀自想，这个世界上每天都有无数相逢，哪有那么多道理可讲，遇见本身就已经足够美好。这个时候他仰头喝口酒，然后把灰绿的酒瓶贴在眼睛上，去看远处最后的暮色。每每这个时候，他觉得生命中的一切皆可原谅，那些被安排在生命里的无心的伤害和无心的温暖。酒真的是个好东西，帮一切谜题找到答案。他在微醉里满意地想到，
当场景不再迷惑，回眸时你匆匆擦肩而过，当深情看清对错，思量去留住那个舍，当月色不再高歌，心都也失去了颜色，再有点点滴滴的如果重逢角色。时光冉冉如梭，
这里是两个人一些事，谢谢你的到来，我是小溪，春晓的晓，希望的希。我们的一生当中总是会遇到很多人，有的人就是远处的灯塔，尽管无法唾手可及，但是他却给了你希望，给了你前进的方向。这样的相遇 守着底线和规矩，没有任何逾越，却在精神上给了你最大的满足。我想很多的情感都不一定要有一个结果，即使双方心知肚明，却依然守着界限，各自安然无恙。在这个浮躁的社会里，比起上床下床简单的快餐式爱情，精神的相依和指引或许更让人期待。最后用冷莹的一句话送给所有收听节目的你，愿你的人生既有陪君醉笑三万场的不吝深情，也有梦醒后不诉离殇的笃然无悔。